今天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在网上的主日崇拜。
今天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网上主日崇拜。
众弟兄姐妹平安。
众弟兄姊妹平安。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敬拜。
现在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节。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节那里说，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
不能拯救，
不能拯救，
耳朵并非发沉，
耳朵并非发沉，
不能听见，
不能听见。
现在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我们现在同心合意的一起祷告。
祷告完后接着以主祷文，
祷告之后我们接着以主祷文祷告。
主啊，在这个圣诞节期的特别主日里，
主啊，在这个圣诞节期的特别主日里面，
我们要献上同心合一的感恩和赞美。
我们要献上同心合一的感恩和赞美。
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
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
虽然我们经历了并经历着新冠肺炎这一大瘟疫，
虽然我们经历了并正经历着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大瘟疫，
但我们也不怕遭害，
但是我们不怕遭害，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你与我们同在，
你与我们同在，
你的杖你的杆，
你的杖你的杆
都安慰我，
都安慰我，
你是我们的好牧者，
你是我们的好牧者。
对即将来临的2021年，
对即将来临的2021年，
我们要向你呼求，
我们要向你呼求，
因为你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你深知道我们要面临的各样困境，
你深知道我们要面临各种的困境，
有疾病，有瘟疫，
有疾病，有瘟疫，
有失业忧虑，
有失业的忧虑，
有家庭重担，
有家庭的重担，
等等等等
等等的，
我们唯有俯伏敬拜在你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唯有俯伏敬拜在你的施恩宝座前，
因为我们深信，
因为我们深信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
他必施行拯救，
他必施行拯救，
耳朵并非发沉，
耳朵并非发沉，
他必听见我们的诉求，
他必听见我们的祷告。
主啊，求你的圣灵常住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
主啊，求你的圣灵常住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中，
引领我们前行的每一步，
引领我们前行的每一步，
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在2020年第一个主日，
在2020年的第一个的主日，
我带领了一首诗歌，是感谢神。
我带领了一首诗歌叫做感谢神。
在这首诗歌中一共有24节，
在这首诗歌里面一共有24节，
一共有23个感谢神，
一共有23次的感谢神，
只有一节没有感谢神，
其中有一节没有讲到感谢神，
那是
那个就是
在绝望中得安慰，
在绝望的当中得到安慰。
今年的疫情让我们的生活有许多的变化，
今年的疫情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变化，
或许你失去了工作，
或许失去了工作，
或许你有身体上的软弱，
或者亦都有身体上的软弱，
或许你有许许多多的不如意，
或者有好多的不如意。
在这岁末的时候，
在这个岁末的时候，
让我们放下所有的重担，
让我们放下所有的重担，
一起安静在我们神的面前，
一起安静在我们的神面前，
一同来数算主恩，
一同来数算主恩，
感谢神赐给我们的一切，
感谢神赐给我们的一切。
诗篇第65篇第十一节，
诗篇第65篇，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
小山以欢乐束腰，
小山以欢乐束腰，
草场以羊群为衣，
草场以羊群为衣，
谷中也长满了五谷，
谷中也都长满了五谷，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你一切都欢呼歌唱。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顺利的在疫情当中走过了风风雨雨的这一年。
我们顺利在这个疫情当中走过这些风风雨雨的日子。
到了年底的时候，也是我们一个反思的一个极好机会。
去到年底的时候，也是我们一个反思的一个的机会。
在这一年的风雨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在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在一个群体的苦难当中，我们有得到什么东西呢？
在一个群体的苦难的当中，我们又得到什么呢？
今天我们透过保罗的一生来学习和领受。
今天我们要透过保罗的一生的学习来领受，
或者对我们总结我们的人生带来一点帮助，
或者对我们总结我们的人生有一点帮助，
也预备好我们在明年的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来为主打美好的仗，
也都为我们预备在明年的开始的时候为主打美好的仗。
好，现在我们有两段经文来读给大家。
我现在有两段的圣经要读给大家听的。
第一段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
第一段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的那日要赐给我的。第二段经文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第二段圣经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两段经文是保罗在他的晚年的时候对他人生的一个总结和回顾。
这两段的圣经是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对他的人生作出一个总结和回顾的。
他从一个原本的扫罗变成一个大大蒙神祝福使用的保罗，经历了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生历程。
他从一个的扫罗转变成为一个保罗，是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他的原名叫扫罗，那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
他原本的名字叫做扫罗，是希伯来的名字。
他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
他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
按照他自己的回忆，他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
按照他自己的一个的讲法，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一个的犹太人。
家庭有祖传的法利赛人的传统，
家庭有这个祖传的法利赛人的传统，
所以说他称自己是法利赛人的子孙，
所以他也都自称自己是法利赛人的子孙。
可能他祖辈好几代就不住在以色列的地方，
可能他祖辈有几代都不是住在以色列的地方的。
他生来就是一个罗马公民，
他生来就是一个罗马公民。
其实成为一个罗马公民在当时来说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其实要成为一个罗马公民在当时代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一个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代表，
是一个社会身份地位的代表。
他不仅有这样的背景，
他不单只有这样的背景，
他的也受了很好的法利赛人的教育，
他也都受到很好的法利赛人的教育。
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加玛列，
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加玛列。
加玛列他是在以色列的信仰和文化历史上都留有名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加玛列在以色列的名次里面都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人。
那保罗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养成了一个恪守律法、黑白分明、强悍刚直的一个性格。
保罗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变成一个是很谨守这个律法、黑白分明和强悍刚直的一个人。
这种性格特点在对基督徒的这个迫害当中鲜明地表达出来，
这个这样的情况在迫害基督徒的情况里面很鲜明地表现出来的。
斯蒂凡被迫害的时候他是帮凶，他是其中的一个打手。
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他是一个帮凶，是一个打手。
他是在奉大祭司的差遣往亚马士革去送信息的时候，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蒙召的。
他是受大祭司差遣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蒙召的。
他蒙召之后大大被主使用，
蒙召之后大大被主使用，
他三次跨地区跨文化的宣教，
他三次跨地区跨文化的宣教，
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在这个期间他也写了大量的这个书信给不同的教会，
在这个时候他写了大量的书信给不同的教会，
这些书信都集中在圣经新约里面，
这些的书信集中在新约的圣经的里面，
到现在还是造就我们，
到现在都还是造就着我们。
他最终在罗马殉道，
最终他在罗马城是殉道的，
他是在我们这个信仰历史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使徒，
他是在我们的信仰历史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使徒。
他怎么样的走过他的一生，
他怎么样走过他的一生，
怎么样成为一个那么邪恶的人，成为一个大大被神祝福的神的仆人的呢？
他为什么一个这么邪恶的人大大被神使用，一个这么蒙福的一个人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他的人生。
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他的人生。
首先我们看早期的保罗，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早期的保罗，
大约是他三十岁之前吧，
大概是他三十岁之前，
因为他受的法利赛人的教育和他的信仰的背景，
因为他受的法利赛人的教育和背景，
他看问题是黑白分明的，
他看问题就是黑白分明的，
很容易就走上极端，
很容易就走上了极端。
这种信仰的一种理念帮助他在迫害基督徒当中，他真的是义无反顾，
这一种信仰的理念是帮助他迫害基督徒的事情上可以说是义无反顾的。
他自己说他不仅参加了对斯提凡的迫害，
他自己说他不单止参加了对斯提凡的这个迫害，
而且还参入了对很多基督徒的追捕，
也都参加了对很多基督徒的追捕，
这是他早期的那些生命行为，
这些可以说是对他早期的一些生命的事迹。
他的这样的一些生命特点信主之后呢还有很大的这个成长空间，
他这种的生命的特点呢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呢还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
他依然保留着那种非常执着的性格特点，
他依然有那种很执着的性格，
这个过于执着呢有的时候就会失去对别人的容忍，
过于的执着就很容易失去了对别人的容忍了。
比如说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当中，
譬如说在第一次宣教的旅程的当中，
他和马可也是主大大使用的一个门徒发生了一些矛盾，
他和马可呢，马可也都是神大大使用的一个的门徒，彼此之间发生了一些的矛盾了。
马可中途就离开了这个宣教队伍，
马可中途就离开了这个队伍，
保罗对这个事情就耿耿于怀，
保罗就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了。
当第二次宣教的计划当中的时候，
当第二次宣教的计划当中，
巴拉巴就有意要带着马可再次参加宣教，
巴拉巴就有意继续带这个马可参加这个宣教，
因为他要造就这个马可，
因为他要造就马可，
可是保罗不同意，
但是保罗就不同意了，
这就看他的包容的心还没有像巴拉巴一样这么辽阔，
你会看到他包容的心就没有巴拉巴又这么宽阔了，
他的执着也带了他的诚恳和直率，
他的执着可以带来一种很诚恳的直率，
有的时候过于直率的时候就不够老练，
有时过于直率就是显得不够老练了。
有一次为了割礼的事情，彼得专门从耶路撒冷来到了安提阿教会，
有一次为了割礼的事情，彼得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教会，
彼得是接纳外邦人的不受割礼的这件事情的，
彼得是接纳外邦人不受割礼的这件事情，
他跟弟兄姐妹相处得非常的融洽美好，
他和弟兄姐妹的相处是非常融洽的，
后来又有一批从耶路撒冷来的教会的领袖到了安提阿，
后来也都有一批教会的领袖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
他们对外邦人受不受割礼事情是有保留的，
他们对这个外邦人受割礼的事情是有所保留的，
所以说他们不愿意和安提阿人的基督徒在一起吃饭，
所以
他们不愿意和安提阿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一起吃饭，
所以彼得为了迁就他们呢，就跟他们在一起。
彼得为了迁就他们，同他们在一起。
这个事情保罗非常不能接受。
这件事情呢，保罗就非常不能够接受了。
不仅当众的这个批评彼得，
不止呢是当众批评指责彼得，
连巴拉巴他也一起批评和责备了。
连巴拉巴也都一起的指责。
这个说明他的性格当中呢，他很耿直，这是很好的。
他的性格的里面很耿直呢是好的，
但是不够老练。
但显得不够老练了。
因为教会的领袖在公众面前发生这样的事情，毕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教会的领袖在公众的面前发生这样的事情，毕竟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
更何况彼得是教会的领袖。
更何况彼得是教会的领袖。
他做事一定有他的原则。
他做这件事情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则的。
更何况这件事情并不涉及到核心的真理。
更何况这件事情不牵涉到核心的真理。
只是对一个事情处理的方法的不同而已。
只不过是对一件事情处理的方法不同而已。
所以说这个事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在成长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为更美好的一个空间。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件事情里面呢，看见保罗呢，在成长的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但是主要使用他。
但是主呢，是要使用他。
主要使用他就会大大的栽培造就他。
主要使用他就会大大的栽培他。
主在保罗的成长过程当中用了两个美好的课堂来栽培造就。
主在保罗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用了两个美好的课堂来栽培造就他。
第一，就给保罗栽培了一个美好的老师在他身边带领他。
第一呢，就在他的身边栽培了一个美好的老师来带领他。
他就是巴拉巴。
他就是巴拉巴。
保罗虽然被主亲自选召，
保罗呢虽然间是亲自的被神选召，
但是他毕竟是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人。
但是他是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人。
怎么样的活出自己的信仰？
那怎样活出自己的信仰呢？
他是需要有榜样的。
他是需要有榜样的。
巴拉巴就是他的极好的老师和榜样。
巴拉巴就是他极好的榜样和一个的老师。
巴拉巴是一个用丰富生命和侍奉经验的一个神的仆人。
巴拉巴是一个有丰富的生命和侍奉经验的
一个神的仆人。
在耶路撒冷教会建立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
在耶路撒冷教会建立的时候，他就在那里。
他特别的理解和同情保罗。
他特别理解和同情保罗。
当保罗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来会见使徒的时候，
当保罗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来会见这些使徒的时候，
很多人因为保罗过去的行为不接纳他。
很多人因为保罗过去的行为不接纳他。
但是巴拉巴接纳他。
但巴拉巴就接纳他了，
把他引荐到使徒的面前，
将他引荐到使徒的面前。
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巴拉巴到安提阿去建立教会。
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巴拉巴去安提阿
去建立教会。
当时巴拉巴到了安提阿之后，
当时巴拉巴到安提阿之后，
就主动的到大树去把保罗找到自己身边，
就主动去到大树将保罗呢找到去到自己的身边，
有意去栽培造就他，
有意的是要栽培造就他，
让他和自己一起同工，
让他同自己一起同工。
也是巴拉巴带领保罗第一次踏上了宣教的旅程，
也都是巴拉巴第一次带领保罗踏上宣教的旅程，
并且在这个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让保罗成了宣教的领袖，
并且在这一次的宣教当中
让保罗成为宣教的领袖。
巴拉巴在保罗的身边至少有14年时间来伴随他。
巴拉巴呢在保罗的身边至少有14年的时间。
我说这是至少啊，
我讲的是至少。
因为在加拉太书的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因为在加拉太书有这样的一句的说话，
保罗说，
保罗啊，
过了14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
过了14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
有这样一位属灵的长子和老师在身边，是多么一件美好的事情呢？
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长者在自己的身边，是几个美好的一件事情呢？
不仅成为自己身边的榜样，
不单止成为自己生命的榜样，
也在侍奉当中手把手的带领操作，
也都在侍奉的当中手把手的带领和操作的，
所以说造就了保罗在侍奉当中的成长和他的能力的形成，
所以造就了保罗在侍奉当中的成长
和他的能力的形成。
这是神为保罗预备的第一个重要的一个成长功课，
这个是神为保罗预备的重要的一个成长的功课。
第二个成长功课，
第二个成长的功课
就是苦难，
就是苦难了。
苦难是造就人的一个极大的生命课堂，
苦难是造就人的极大的生命课堂。
神为了使用保罗，
神为了使用保罗
给他的极大的一个生命的功课，
给他一个极大的生命的功课。
他所受的苦难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受得了的，
他受的苦难不是一般人所受得到的。
回忆自己的人生，
回忆自己的人生，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曾经这样说道，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曾经这样说，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说句狂话，
我说一句狂话，
我更是，
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多下监牢，
受鞭打也是过重的，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也是屡次有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他多次的被监禁，
他多次的被监禁，
受到打击，
受到打击。
关于他受打击的这件事情他也有描述，
关于他受到打击的这件事情他也都这样的描述，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
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床坏三次，
遇到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一昼一夜的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又屡次行远路，
造江河的危险，
造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受困苦，
受劳碌受困苦，
多事不得睡，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又饥又渴，
多事不得食，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赤身露体，
受寒冷赤身露体。
保罗曾经说过他身上有一根刺，
那保罗曾经讲过他身上有一根刺。
很多的眼镜家认为这个刺就是保罗的眼睛的问题，
有很多的解经家讲到这一根刺可能是指到保罗的眼睛的问题，
因为他看东西看不清楚，
因为他看东西看得不清楚。
我想他的眼疾和他受的伤有很大的关联，
我想他的眼疾和他受的伤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因为我自己也曾受过老外伤，
因为我自己都曾经受过这个老外伤，
受到老外伤的时候对神经会产生很大的一种打击和影响，
受到老外伤的时候呢是
对神经产生很大的打击和影响。
保罗说他是曾经被棍打过，
保罗他自己说他曾经被棍打过，
棍打人的时候是乱打的，
棍打人的时候可以说是乱打的，
他打到哪就是哪里，
他打到哪里就是哪里，
所以说会伤到神经系统，
所以会伤到这个神经系统，
所以保罗受的苦难真是太大太大，
保罗受到的这个伤害真是太大太大了。
除了这个苦难之外，
除了这些苦难之外，
教会给他的压力也是特别的沉重，
教会给他的压力可以说是特别的沉重的，
他负担的不是一个教会，
他负担的不是一个教会，
是他传福音以后建立的所有的教会，
是他传福音以后建立的所有的教会，
所有的他带领的弟兄姐妹都成为他的负担，
所有他带领的弟兄姊妹都成为他的负担了。
他也这么说，他的心里面这样一种负担有多么的大，
他也都这样说他心里面的负担是有几么大的。
除了这外面的事，
除了这个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的身上，
天天压在我的身上，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肉体上的打击，
肉体上的打击，
精神上的负担，
精神上面的负担，
教会的压力，
教会的压力，
都是他要面对的 巨大的生命挑战，
都是他要面对的巨大的生命的挑战。
神就把这个巨大的压力和苦难放在保罗的生命里面，
神就将这个巨大的压力和苦难放在保罗的生命的当中，
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保罗，
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保罗。
苦难是我们成为完全的一个课堂，
苦难是使用我们成为完全的一个课堂。
因为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有这么说，
因为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样讲，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合一的，
本是合一的。
主耶稣经过苦难得以完全，
主耶稣经过苦难得以完全，
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磨练我们，
他都以同样的方式来磨练我们，
来打造我们，
来打造我们。
保罗经过了苦难的试炼，
保罗经过苦难的试炼，
他生命像金子一样的闪亮，
他好像金子一样这样来闪耀着。
我们怎么了解保罗的生命的成长呢？
那我们怎样了解保罗生命的成长呢？
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许多书信当中来看到保罗生命的改变，
我们可以从保罗很多的书信里面来看到他的改变。
保罗的书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保罗的书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他在早期的第一次第二次布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写的书信，
第一个可以说是在早期的第一次第二次报道过程当中书写的书信。
保罗在他主后50到57年写了他的早期的书信，
保罗在他主后50到57年写了早期的书信。
在这个期间他写下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哥林多前后书、
哥林多前后书、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
罗马书、
罗马书
等等
等等呢。
在这个书信当中，我们看见他对自己怎么样定位的呢？
在这样一个时期，我看见他怎样给自己生命的一个定位。
有两节经文，
有两节的经文
可以让我们大概了解到当时的保罗怎么看待自己，
可以帮助我们大概了解当时的保罗怎样看待自己。
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
刚才我们读的一段经文，
他们是基督仆人吗？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更是，
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多下监牢，
受鞭打也是过重的，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也是屡次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还有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章第9节，
另外一段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15章9节，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被称为使徒，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在这个阶段当中，他还是很在乎自己在使徒当中的地位，
在这个期间他仍然很在乎他在使徒当中的地位。
那是早期的保罗，
这个是早期的保罗，
很看重自己的身份，
很看得重自己的身份。
到了中期的时候，
到去到中期的时候，
也是主要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
也都是主要是第一次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
在主后60到62年，
在主后60到62年，
这段期间他写下了腓立比书，
这段期间他写下了腓立比书、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腓利门书、
腓利门书。
在这些书信当中，我们来分析保罗对自己的认知，
在这些书信当中，我们要来分析一下保罗对自己的认知。
有一段经文让我们比较能够了解保罗对自己的看法，
有一段的圣经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保罗
对自己的看法。
以弗所书3章第8节，
以弗所书3章8节，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是照着神的恩赐，
是照着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我本来比众徒中最小的还小，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彻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叫我把基督那插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谦卑了，
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谦卑，
他把自己排在所有圣徒的最后，
他将自己排在所有的圣徒之后，
所有的圣徒都比他更蒙神的祝福，
所有的圣徒都比他更蒙神的祝福。
我是圣徒中最小的，
他说我是圣徒当中是最小的，
已经非常让我们敬佩了，
已经是非常让我们敬佩了。
他真是一个使徒啊，
他真是一个使徒。
但是到了他的后期，
去到他的后期，
他对自己的定位发生了一个更大的转变，
他对自己的定位呢就发生了一个更大的转变。
在这段时间他写下了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等等，
在这段时候他写了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等等。
他在提摩太前后书写的书信当中有这么一段话，
他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有这样一段的说话，
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他对自己看法完全180%的转变，
他对自己的看法完全180度的转变。
他看自己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什么都不是，
他看自己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什么都不是，
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
自己没什么可以夸的，
完全是个蒙恩的罪人，
完全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所以说他对自己的人生的定位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所以他对自己人生的定位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他的一生只为一个目标，
他的人生只有一个的目标，
就是为主打美好的仗，
就是要为主打美好的仗。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在他的眼中，
在他的眼里面，
世界上一切都是粪土，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粪土，
唯有主耶稣基督，
唯有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一个成长起来的保罗，
这个就是一个成长起来的保罗了，
这就是大大被主使用的保罗，
这个就是大大被主使用的保罗了。
这是保罗对自己的一些评价，
那这个是保罗对自己的一些评价，
让我们从他的文字当中看到他生命的成长，
让我们从他的文字当中看到他生命的成长。
但圣经上也有两件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让我们看到保罗他所写的和他人生的确是一样的。
在圣经当中有两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和他自己所写的有很大的印证。
第一个就是他和马可的关系，
第一个就是他和马可的关系。
我们过去说过了，他跟马可有着矛盾，
但我们过去讲过他和马可有些矛盾的，
他不能容纳，
他不能够容纳。
但到了后期，
到后期
马可成为他最美好的同工之一，
马可成为他最美好的同工之一。
在哥罗西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在哥罗西书有一段这样的说话，
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的安，
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
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的安，
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
说到马可，
讲到马可，
你们已经受了吩咐，
你们已经受了吩咐，
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要接待他，
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
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这么说，
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这样讲，
都有路加在我这里，
都有路加在我这里，
你来的时候，
你来的时候
要把马可带来，
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
马可成为他亲密的同工，
马可成为一个亲密的同工，
共同服侍的伙伴，
共同服侍的一个伙伴。
所以说保罗他的人生完全敞亮了，
所以呢保罗的人生完全敞亮了，
他完全把神的恩典的祝福当作自己生命当中最大的内容，
他完全将神的恩典的祝福当作生命中最大的内容。
他不仅在人际关系当中有了更多的包容和谅解，
他不单在人际关系上面有更多的包容和谅解，
他对事情的看法也不是那么样的直来直去了，
他对事情的看法呢也都不再是这么直来直去了。
他第三次旅行报道完了以后，
他第三次旅行报道之后，
他回到耶路撒冷，
他回到耶路撒冷。
在 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路上，他已经知道祭司在设计要抓捕他。
在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已经知道祭司要设计要捉他，
因为他们认为保罗在践踏的律法。
因为呢，他们认为保罗践踏律法，
做了一些律法不能够做的事情，
做一些律法不能够做的事情。
这个是对保罗的诬陷，
这个是对保罗的一个诬蔑。
保罗自己在律法的当中对自己要求是非常高的，
保罗在律法的当中其实是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
他自始至终都是在自己的这样一个生命当中去实践律法对他自己的要求，
他由始至终都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来实践这个律法的。
所以到了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也知道大祭司在设计要陷害保罗，
所以到了耶路撒冷去到教会的时候就知道大祭司要设计来害自己。
教会领袖为了保护保罗，
教会的领袖为了要保护保罗，
证明保罗是守律法的，
证明保罗是守律法的，
就安排保罗做一件事情，
就安排了保罗做一件事情，
让保罗带着四个受过拿细耳人怨的人到祭司那边去献祭，
就带着四个受这个的拿细耳人许了愿的、去到祭司那里来献祭。
这是一个律法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律法当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通过这个事情就证明保罗其实是非常守律法的，
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保罗是非常守律法的，
这是让保罗通过这个事情来证明自己，
通过这件事情来让保罗证明自己。
很多的神学家对这个事情有疑问，
很多的神学家对这件事情有疑问，
说保罗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吗？
就说保罗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吗？
这四个人不是保罗自己带领的，
这四个人不是保罗自己带领的，
为了证明自己守律法他就去做这个事情吗？
为了证明自己守律法就做这件事情吗？
是不是有点模糊呢？
是否是有点模糊呢？
我认为这是保罗生命转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
我认为是这个保罗生命转变一个重要的标志。
他再也不用自己的想法来确定事物的正确和错误，
他不用自己的想法来决定事情的正确或者错误，
他愿意顺服教会的带领，在教会带领当中来成就主的心意，
他愿意顺服教会，在教会的带领的当中来做这件事情，
他相信教会是主的身体，
他相信教会是主的身体，
教会是自己的带领者，
教会是自己的带领者，
自己是教会的一员，
自己是教会的一员，
应该顺服教会的带领，
应该顺服教会的带领。
所以说他在顺服的这样一个当中去做了教会的领袖要他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教会的带领当中他做了顺服教会领袖的这件事情。
顺服的教会就是顺服基督，
顺服教会就是顺服基督，
这就是保罗在他的晚期的时候他的生命的一个重大的转变，
这个在保罗晚期的时候生命当中一个重大的转变，
不以自己的判断来看待问题，
不以自己的判断来看待事情，
归属在教会的当中来看待自己，
归属在教会的当中来看待事情。
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分享的保罗的一生。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分享保罗的一生了。
通过了两个重要的课堂，他的生命产生了重大的改变。
通过两个重要的课堂，他的生命有非常大的改变。
一个是属灵的长者的带领，
一个是属灵长者的带领，
一个是苦难的经历，
一个是苦难的经历。
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在同样的光景当中。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在同样的光景当中。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同伴一起互相造就。
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属灵的同伴长辈跟我们一起的。
今年疫情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苦难，
今年这个疫情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苦难。
谁说苦难不是造就我们的课堂呢？
谁说苦难不是造就我们的课堂呢？
神在这一年当中如此的造就我们，
神在这一年的里面这样的来造就我们，
锤炼我们的信心，
锤炼我们的信心。
但愿我们总结我们今年的生命成长的时候，
但愿我们总结我们今年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
能够以感恩的心感谢我们的主，
能够以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的主，
并且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在来年的一年当中面对更大的挑战，
并且我们要预备自己呢，在明年来临的时候
面对更大的挑战，
更好的侍奉主，
有更好的侍奉主。
那我们一起借着祷告来仰望主，
我们一起借着祷告来仰望主。
天父上帝，感谢您。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借着保罗的生命来提醒我们自己，
借着保罗的生命来提醒我们，
我们所受经受的一切都不是枉然的，
我们所经受的一切都不是枉然的。
要借着苦难造就我们，
要借着苦难造就我们，
锤炼我们的信心，
锤炼我们的信心。
但愿我们像保罗一样在苦难当中学习到了，
但愿我们好像保罗一样在苦难的当中能够学习到，
能够得到你的带领，
能够得到你的带领，
能够提升我们的生命，
能够提升我们的生命。
也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当中，
也都在过去的一年的当中，
借着牧师和弟兄姐妹的陪伴，
借着牧师和弟兄姐妹的陪伴，
我们生命真的是成长起来，
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成长起来，
在来年的一年，
在来临的一年，
更好的侍奉你，
更好的侍奉你，
荣耀你，
荣耀你。
请主继续的造就我们，
求主继续的造就我们，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祷告奉我主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管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比接触许多自闭经历生命的奇迹。
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我们一同领受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也坚定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耶和华必一路帮助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乎是从神来，靠着耶稣